上次我们开始提到一个蒙福的后裔，就是以撒哈。那他的福气是从他爸爸的，而且这是神答应的，马上第二代就看到蒙福的一个后裔哈。所以呢，我也从他的怎样从父亲蒙福，就鼓励我们当中的这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第一代，像亚伯拉罕是第一代，那么好不好让因着我们留给孩子一个永恒的，我们不能讲遗产，我说过遗产是用得完的哈，一个传承哈，一代一代的下去。神说因你而要赐福给别人，甚至到别的国家哈。所以这个福气是我们中国人了解什么叫福气，我们中国人常常在新年都很想祈福。那这个福气呢，真正的福气，上次我让你比较了哈，这个父母亲要给孩子的是什么哈。那到底这个以撒的福气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认识到我爸爸的人生生命里面有一个是什么都可以提供哈，他必有预备，而且呢可以行神迹的一位神，看不到，可是我爸让我看到。后来以撒里面也有一个地方哈，等一下我们要衔接的是第四点，说他的生命让人家看到神。那这个怎么样可以让人家看到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等于说神不藏着的啊。当然以前的景况，有时候听到福音是在一个被限制下面偷听广播，而在我那个时代哈，在不是我那个时代，我做广播那个时代，很多时候广播就是为那些不能公开听的，在私下听的，结果一家人里面的其实都在听，都自己偷偷躲在那个房间里面听，后来才发现说，哎，你也在听，我也在听哈。所以呢，他的这样的神迹，只是我们是私下隐私里面认识的，可是不可能不从你的生命里面发现。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那个光是不可能藏在这个斗底下的啊。那以撒呢，他的蒙福是他本身的出生就是一个神迹，他可以常常记得说，如果不是神，不可能有我这个以撒。然后他也看他爸爸常在筑那个坛，在感谢哈，都是一些他生命里面充满着这个神的，他爸爸跟神之间的祷告也好啦，感恩也好啦，这样的一个行为哈，这个是被孩子承传下来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以撒本身曾经看到他本来是要神把他要献给亚伯拉献给神了，对不对？意思是什么？爸爸，你爱神过于爱我。好，通常我们的孩子都希望我们爱他过于一切，对不对？可这个不是正常的亲子的关系。正常的亲子关系，孩子不能成为你的皇帝，不能成为你的生命。今天神耶稣那个牧想到生命哈，生命是我们的宝贝。人如果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如果孩子是你的生命，我说过，到后来这个父母亲垮了之后，这个孩子的生命就歪斜了。我开始17年，我有17年时间是靠着我爸爸活的。哎呀，我爸爸怎么样，我就很有安全感。我讲过我爸是我的偶像，结果我爸爸一死的时候，我整个生命就歪斜了，什么都不要了，再好的功课，再好的什么我都不要了，我不会活了，没有办法活。但是呢，亚伯拉罕把这个生命的主放在他的儿子的上面，所以他儿子知道有什么是最宝贝的，这是他爸爸传给他的，他生自己经历到的哈。然后我们也看到以撒呢，他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练习了，他太太也不生育，结果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爸爸100岁才生他。那么现在呢，他的妻子呢还不到那么大的年纪，他是想说，那我比我妈妈更有希望，好，所以他就去求神了。所以我们看到哈，还有他的处事态度哈，几乎就是整个把他爸爸以前怎么对待他的侄子的这样态度，整个都拿下来了。对我来说，如果我的孩子有这些，我会说我是成功的妈妈。我但愿让我还没有结束，我的孩子也还在成长当中，他们都已经30几岁了哈。那我希望我的孩子是这样的。好，我怎么样来看我这个妈妈有没有成功，就看我的孩子 有没有去信奉或者是跟随紧紧的，而且爱这一位我在侍奉我在爱的主，这个是我最大的。所以我今天有一种羡慕哈，羡慕那些孩子去做传道人的，羡慕那些孩子奉献的哈。我心里就想说，那个羡慕就有一点怎么样，就有一点心里就有一点亏欠，有点怎么样遗憾呐、啊？为什么我的孩子不是像人家说哇去当宣教士哈、哦？但是后来我当我在学习这个，我自己在学习这个以撒这一课的时候呢，我想说，我不要羡慕外面的他们做什么，因为每一个岗位都需要有基督徒做成为一个见证人。但是呢，我希望我的孩子哈、哦，我还有时间努力。只要我活着，我还有时间努力做这样的父母亲哈，可以让我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承传。那我们今天就来到第四点，他的人生让人家看到神，不是他的嘴巴传讲神，是他的人生让人家看到神。如果你去看创世纪26章，那26章里面哈，他碰到什么事情，怎么解决哈？那么在这里呢，他们这样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刚才我说很多人信主好像藏着哈，都不讲的啊，你知道吗？当你身上带着神的记号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你的不但是保护，他可以成为你的权柄。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以撒的人生里面，他们看到神，神是看不到的，可是他必须要从你被看到。就像耶稣道成肉身，只有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那我们今天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让他看到我们天上的父亲啊。刚才燕玲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可以讲吗？
可以，
哈哈。他刚才说他常常都很认真的记笔记，他说牧师这些话呢过了十年我才听得懂。其实我的感动是这样子，神从我们一开始成为他的儿女，他就陪着我们，让我们慢慢长大。我们说我们与他同行，是因为神愿意陪着我们啊，这十年一点都没有浪费，神就在等这一天，你听懂了？你这个有没有那个孩子吃软食到后来吃硬食可以消化得进去了？所以当说我们说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事实上是神陪着我们每一步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成长的阶段，每一个我们的跌倒我们的失败，他都陪着你。但他有一个目的，要让你达到那个，就是他听你说我听懂了，哎呀，你知道那个父母亲的心里面多高兴。当我的孩子抱着孩子跟我说我现在才晓得养孩子辛苦的时候，过去他惹你的一些气啦什么都有价值了。这个就是父亲的心哈，我们天上的父亲的心。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麻烦帮他翻一下。我们新约在背，一直没有背完哈。上次唱了一首歌，唱到一半。好，翻到了人，翻到人，麻烦你们啊。二章十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好，一起来。
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好像明光照耀。你生命中的神是藏不住的，一定会发光的。而且发出来光呢，不是你，像今天牧师一直在讲，不是在夸我自己，是神。我们处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以撒的人生里面，跟神同行的这个步伐里面呢，他同时也成为 让别人看到神的一个人，这是我所羡慕的。我也很希望我的下一代，我这一刻针对的就是亚伯拉罕怎么样把福气传给他的儿子哈。那最后这一点，到这一点有没有什么样的要建议的？上次有一次我们说有一个题目要讨论哈，我说等到来我们有那我们等一下再说好了哈。好，那么现在这一点，到这一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你有什么经验你要一样见证，或者是有没有分享的？
是我问一个问题哈，就有时候会听到基督徒的兄弟姐妹啊，讲说，就是不要嫁接别人，只有神才能嫁接。所以，就当我做基督徒的时候，我怎么样做，你不要来说我。那变成基督徒是怎么样做榜样？
好，不要论断哈。哎呀呀，耶稣，我们不要论断哈。好。论断跟判断是不一样，判断是我可以分别这个是对的，那是错的，哈。那论断是一种心态，就是它一定是这样才会这样。如果你在想的事情是关于他内心的动机，哈，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一些隐情我们不知道。比如说有一个人常常都迟到，哈，那我们的论断是什么？这个人就是不守时。那个就是论断，他迟到是我们的判断，他这个人真的是就是会迟到，可是这个论断里面就对他有一种不好的一种印象。那个人等到我们在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会信任这个人，你不会，就你没有，你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迟到。我不是说迟到是一种美德，我绝对不是推崇这样哈。我们敬拜神，我们要敬我们最好的。好，我们怎么服侍这个地上的主人，我们更要多更多的来服侍我们天上的这一位真神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种对于人家动机里面这种论断呢，去想他的动机之后，就会加一个对以后就会有成见。你绝对不会守时的啦，这种人我见过太多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我们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判断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有理性嘛，我们会看到一些事情的原委哈。但是这个判断本身不要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一种感受或者成见，还有我们要承认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那就为什么现在的辅导都常常要去把好像把你过去的一些经验帮助你能够去面对过去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这种表现，啊，看一个人好懒哦，可是我们不晓得里面事实上有他心理上的过程使他变成这样。每一个人生出来都一个健康健全，应该是要这样才对。像牧师讲的，没有人故意要这样，没有人故意要那样，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他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耶稣说你不要论断人。我觉得保罗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后书前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哈，他说我不人家怎么讲我都没关系，我连我都不论断我自己，我连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是主的人，有一天都会显明出来。那么神就是要在这段我们跟他同行的这段时间呢，把我们里面呢，把它敞开来，让我们可以解开，然后可以清除很多我们过去那些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缘由，一些让我们觉得很懊恼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天我们面对他的时候，因为保罗说，人家讲我怎么样，我没关系，我连我自己都不讲我怎么样，因为我也不知道，有一天在神的面前都要显明出来，显明的那一天，你跟怎么样？是坦然无惧的，是平平安安见主的，这个最重要。那就是我们今天需要跟神走在一起，好，这样可以吗？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还是你要更具体的问这个问题？那是很实际的哈，这个问题是很实际的哈呀。那至于一个基督徒的行为啊，我们要不要去跟他指正呢？凭爱心说诚实话，有时候神也要我们去指正对方，要去用我们的爱心，好，不是要去批评他， 我们也不是要去伤害他，但是呢，我们为了爱的缘故，因为爱也会管教，神爱我们也会管教，也会指正我们哈。那接下来这个很有意思哈。最后一点，今天我就要结束了哈。以上，他一生无憾，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叫做一生无憾？如果你面对你生命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刻，你希望那个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心？
干净。
干净。哈哈，就是死而无憾，对了，哈，死而无憾，没有什么不放不下的啦，哈。而且就像以诺一样，你知道，接下来呢，以诺还没经过死呢，哈，就是在不知不觉间你就进入了永恒呀、yeah. 那么我今天要跟你谈一个问题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在这里第五点，他一生无憾，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嗯哼，这个生跟死是人类的一种奥秘哈，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寻求找到这个信仰生命的本源，自哪里来，去到哪里去。这里提到他的日子满足，那么我称作死而无憾，我不是这样，我一生无憾啊，等于说他一生该有的日子过得呢饱饱的，没有带着一点遗憾，哎呀，我什么没有，我巴不得什么赶快做，没有，啊，很惋惜，好像抓着生命不想放，那个都是一定有遗憾才会这样子，哈、啊，哎，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冯俊你也讲到这个课题上，这是我们的那个是吗？是好像有一次你在黑板上也讲到这个课题，有记得吗？生命的什么？你忘记了？没有哈、啊，我好像后下才想起来哈、啊，我要问你们。人的生命有没有一定的年数？有没有？有，对不对？啊，那有没有可能一个人早于他一定的年数离开世界的？太多了，哇！你们都比我，你们都比我那个哈。以前我就想说，反正生命在神的手中嘛，年数是一定的嘛，哈，就是好像不管怎么样哈。意思那是以前我的想法了哈，就是喜欢纵容自己嘛，不管怎么吃，不管怎么样，反正一定要活到那个才，就是活到我该活的日子哈。所以有一句话说，我宁可吃了死，不要死没吃哈。那是一种好像喜欢就是享受了，也不是什么错误，就说我干嘛要那么，反正一定要死嘛，那我就好好的享受去死哈。是的，人可以在神定的日子之前离世，啊，我我们先看一个经节，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看哈，在那个经节传道书第七章十七节，传道书在诗篇往后面翻，中间是诗篇，往后面翻两本哈，箴言传道第七章十七节。从圣经来看，你们刚才给的答案是对的，有可能啊。好，七章十七节啊，一起来。
不要邪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
好，这里有一个句子说，何必不到期而死呢？哈、啊，我没有给你一个绝对的答案哈、啊，其实这个是智慧里面的话哈、啊，我没有给你说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从这些话语，还有等一下我给你的一个例子来讲哈。啊，那我个人认为说，对于每一个人面对我们的这个世上的生命的结束，有神的人，神跟我们同行，我们是没有惧怕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但是如何在我们这个世上的年数、年日可以满足满满的而结束？我认为你不会因为我有个儿子在做什么工作，因为我有多少钱而觉得说我死而无憾，因为带不去的。你会带着一个可以带走的那个里面的心，哎呀，我带到神那里去了。好， 那为什么他说不要行义过分或者是怎么样，那个我现在不解释哈，我只是告诉你后面那句话他有他的意思的哈，就是说何必还没有到该去的日子就结束呢？包括到有的人会自杀，那个都不是神要他结束的日子。包括到有的人他非常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明明知道这个不行，然后他就怎么样？刚才牧师说我有自由，我要抽烟啊。上次可跟我讲了，说他的亲戚，我不得不讲，我听太多，然后都搞忘了哈。他的亲戚到最后啊，是这个肺抽烟抽到已经肺癌，要到最后了。结果他就问他说：“你现在有是儿子吗？”问他说：“你还有什么事情？你要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他说：“再给我抽一口烟。”他已经快没有气息可以抽烟了哈。那我们的日子哈，是过得风风盛盛还是过得平平乏乏？我们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的日子的主人。那我这个主人有一个生命的源头，就像今天牧师讲的，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自然它就彰显基督生命的丰盛。这个是我们本来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好像一个躯体哈，一个瓦器的躯体，然后圣灵的宝贝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丰盛。那是我们大的一个福利。所以那个彼得说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哈。那么圣经上有一个人叫做西西家。这个事情，这个记事是真实的记啊，如果你一定要证明的话，你看他的这个，我们先打开一下以赛亚书第20章，以赛亚书第20章，你如果整章去看的话，你就看到这个记事是可以证明的，包括他的时间哈，那个日晷哈，那个时间都可以证明说，事实上是有哈，20章，以赛亚第20章。上次有一篇文章专门在证明说，科学家证明说我们的时间真的是有，是推后还是怎么讲哈？我不讲细节，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我们从20章的第一到第六，好，以赛亚第20章一到六，好，一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我可能讲错了。以赛亚的，等一下，我找看看，是28章吗？对，对不起，38，我写错了哈，38。那我那个是因为在看那个以前的那个历史哈，38。来，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西西家就转脸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
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真是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手，也要保护这城。
好，到这里。是西西家是一个算是好的王啊，他是好的王，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以前呢，以色列王呢有两种典型，一个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一个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哈。那他生病了，生病了他就很遗憾啊，不像我们刚才讲说死而无憾，他是很遗憾，不然他怎么会那么痛苦呢？是不是？ 他跟神怎么讲？怎么跟神来陈述这个事情？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为善的。”哭了。我觉得神很恩待他，还来先跟他讲说：“你快死了，好好的办你的后事啊。”这个就是亚伯拉罕说他是神的朋友，对不对？啊，就像一个朋友一样，还来告诉我，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哈。这个时候呢，西西家在神面前有一个他认为很十足的理由跟神请求，就是说我不要死，我还不要死。啊，刚才进来的姊妹们，我们刚才在谈这个人生的这个数啊。岁数哈，人的寿命怎么样叫做日子满？怎么样活到死而无憾？他把自己评估得很好，对不对？啊，评估得非常好。我的行为啊，完全，我有完全的心，诚实行事，做眼前所该做的善，没有错。我这样子想哈。如果神来跟我说你日子满足了，啊，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我功课学完了，我要毕业了，我好高兴要毕业了，啊，当西西家这样来跟神要的时候，神还是给他15年的岁数，神给他15年岁数，多15年的岁数，可这15年的岁数显露了两件事情。如果你往后看，我们现在往后看的哈，你自己回去往这一章哈，38章往后面看，你就看到，一来显示出西西家的心。本来前面一段，他跟神讲说：“我心里很完全，我怎么样都没有错。”可是如果没有神，没有神跟他在一起的恩典，他怎么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当他在这15年的时候，给以色列民族带来了杀身之祸。好，我们看一下30章，以赛亚39章。我们不用全部看。当这西西家被医治后，本来快死了，大家都知道一个王生病啊，生了一个不治之病，大家就知道。没有想到，哇，他的神医治他，大家都知道他的神医治他了。他怎么做？他当然很高兴了，好，然后他就邀很多人来，但很多人都来送恭贺他，好，又好起来了，给他。然后西西家呢，看到这些人来的时候，他以什么来带他们？他带他们去看他所有他的王宫里面哈，你看一下第39章的第二节，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啊，真的是昏了头了，昏了头了哈，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真的是昏了头了，连武器都给人家看，一国之君，为什么他会这样？我们先看一下以赛亚怎么跟他讲哈，等一下哈，以赛亚第几节？以赛亚跟他讲到后来是第几节？第五节好像好，第五节是说传那个神的话。好，第六节来，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知道他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他怎么讲吗？以赛亚跟他说：“你家里所有的，哈，所积蓄的都会被拿走，哈。”以赛亚对西家对以赛亚第八节， 希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好，现在如果在那个时候希西家王死了，15年前，我们说希西家是一个心理完全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然后没有善事不行的，我们会这样讲希西家。可是他死后他在延后15年之后，你看到以西家的心是怎么样？他说我现在平安就好，以后怎么样没关系。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我给你看一下另外一个经节，我们看历代志下32章，历代志下32章，列王的后面，历代也是历史书哈，撒母耳，然后列王，然后历代志下32章24、25节。24、25。历代志下32章24、25，你借我一下，怎么改一下这个。然后一起来。好，现在我们讲的希西家，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骄傲的人，自私的人，而且呢根本就是一个不管他的后代怎么样的人，这样讲吗？从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哈，我们如何能够活到神所命定的年数，满足。我在讲的是第五点哈，刚才进来的第五点哈，一生无憾，就是日子满足，归到我们的祖先那里去。这个是中国人就是认祖怎么样，什么归根呢、落叶归，就是我们是要归根的哈，就死无憾，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如何能够活到这个地步，让我们平平安安的，没有遗憾的离开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要离开的，即使你像秦始皇去找长生不老的药哈，你还是要离开。秦始皇就是一个很好见证嘛，对不对？他下面埋了很多那个土的那个军人，为什么？他想他还会再活起来哈，可是埋给我们看哈。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多活一天，我们就多一个试探，你不知道会怎么样。唯一的保障是什么？紧紧的跟着神，抓神，唯一的保障只有这样子。希西家那么好的一个王哎，皇帝也王哈、啊，结果没有想到在水里面变成一个人家眼中是一个自私骄傲的，根本不顾他的国家，不顾他的子民的一个王。所以有时候我们多一些年活得怎么样，活得让我们觉得心里面饱饱的呢，没有遗憾呢，还是活得到后来感觉好像一败涂地，或者是就更彰显我这个人的生命的那个里面的那种问题。第一个，我们知道神所定的对我们的生命的年的疆界的那个年限所定的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就活着神所定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第二点，刚才我讲的，人有可能没有活到神的年限就离开，因为罪的问题，人的罪的问题，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有时候是别人的罪的问题啊，被谋杀啦，自杀啦，这些都是有可能。那我们看到希西家他就是一个例子，本来是应该要死了，他不想死，结果15年带来对整个国家民族的祸患。如果是你，你愿意干这种事情吗？都是不要了哈。但是我想他也不知道他会这样子，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心理完全的。今天我们如果有什么可夸的，一定就是因为我们有神，而且一定是因为你跟神跟得紧紧的， 有他的问题，有没有他有他的心里面不坦然的地方，可是因为他跟着神跟得很紧，所以神警告他就听了，把他拉出来离开危险。这个以撒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一样的，好像就是要试探你去说谎，是神把他拉开来，因为他跟着主走，就好像一个孩子的一个爸爸拉着他的手一样，当他要走开的时候，爸爸知道危险回来。所以与神同行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人生，我也讲过说，我们的人生与同行的时候，不见得是他每一个关键点啊，你都会看到他，但是呢，你确定他是跟你同在的。当他跟你愿意跟你显明的时候，就是说我必定要，因为你是他的孩子，该把你从危险中拉出来，该陪你走过那个难处，他一定。当你有一个喜乐的时候，他心里面也很安慰，像我刚才讲的很安慰啊，你终于听得懂了，你终于长大了，对神是很安慰的。看到以撒的人生与行同行的人生是父亲带给他的福气，所以今天我要请问我们当中的父母亲，你带给孩子什么福气？用得完的呢？你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炒，让他也去好好的花尽呢？还是你带给他一个永生的这种福气？你有给他一个活生生的神的形象吗？我没有说你会活得都很成功，你的信仰都很顺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有困难的时候，有缺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有一个宝贝的一个秘诀，在神无所不能，在神总是用爱来吸引我，在神他会饶恕我所有的一切。这个是亚伯拉罕给他儿子的啊，这个财产，我就要讲财，因为不能用财产哈，产业哈，带给他孩子的福气，因为神应许他，凡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到后来变成信心了哈，他信心之父，我们这些信心的儿女，要跟他同有一个席位，要跟他同享一个福分。同样的，我们要成为那个把福气分享给别人，成为别人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到底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像你人生当中很多像很多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就发生了什么天灾就这样离开了，那是不是意思我们的就是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因为他到你几岁的时候会这样因这个意外而离开，所以他的命数在到他发生意外的那个时候，还是他还有真的他有他的命数？
我刚才说哈，我不能给你一个绝对的，这是一个奥秘，生死是一个绝对的答案的，我只是说我们有可能原来神要我们死的日子先离开。那么我先有个经节，那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哈。以赛亚书第57章，谢谢你问这个问题，本来我也有准备这个。以赛亚书第57章，以赛亚刚才的以赛亚书第57章第二节来，一起来。个人在坟里，好，等一下哈，还有，有一个是神把义人先带走，等一下哈。OK， 第一节，义人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我只能说回答这个，我只能说这个例子是有的。以前在非常我们认为很伟大的一个医生，为主活的一个医生，上山下海到那个原住民的地方去做义诊，就在路上太累了，就没有人撞他，就自己就开车太累就撞树，就很有名的一个谢医师，在台湾那个时候很风动。那是有的哈，那神容许，我只能说神容许，但是那个神容许的那个动机呢，是为着爱他的缘故，从这里这样看，你刚才的问题，对不起，我没有去抓到你的问题，
就是
他的命数是怎么算，是吧？怎么看？这个要问神， 对对，我是这样想了哈。对神来讲，看我们哈，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他看到你说，你就是跟我一样，是我的儿女，是永恒的生命。所以对我们来讲，那个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界限，可是对神不是。那为什么神要定我们的寿命呢？现在其实那个寿命本身是从好几百年，900多年一直缩小缩小缩小，到了挪亚的时候他说会到120年。所以这个年代呢，大概你如果听到活到100岁的就不得了了，到120岁的更是不得了。那就是所谓的他那个120，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到120，对不对？他说他大概活到这样子。所以到底怎么看这个定数哈，神的定数，我没有办法很，我没有办法很能够，也没有办法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说是神容许的，在生命是神的手中。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理解，当约伯被撒旦试探的时候，第一次让他失去他的儿女，残失去哈，然后到第二次的时候，那个撒旦跟有一个会哈，在那边开会在讨论，他说他虽然那些没有了，他还有生命，所以表示说生命是最宝贝的，所以呢他还有留着一个命在哈，不然你试让我试试看，再给我试探一次，看他还要不要敬拜你。他说好，你可以动他的身体，但是你不能取他的命。这什么意思？从这句话什么意思？撒旦魔鬼可不可以取我们的命？可以，杀害毁灭。他说你不可以取他的命，不可以动他的生命，你可以动他的身体。等于说像那些很多那个拜魔鬼教有没有，到后来听那个声音怎么样，杀掉你自己，自杀，很多都是这样。我看过好几个例子，都听到声音说你去死吧，你跳下去吧，你应该死了，但他的枪把自己打掉。这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说，神是可以掌控一切的，可以掌管一切的，他是生命的主人。但是在这个魔君抓权、魔君掌握的这个世代，在这个罪恶的世代，因为亚当，我上次讲亚当把这个权柄交给魔鬼了嘛，好，那基本上他还是有特定的一些他的能力还有他的权限。所以他从这句话，我认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说意见，我认为魔鬼是可以害人的命的。如果你没有在神的手中，如果你在神的手中，就像神说的，好，到这里你可以试探我一个篱笆，好，第一次完了不行，我说好，那我的篱笆再缩小一点，这个你可以，但是这个神有一个权柄说到这里你不可以再做了，神是有权柄的。所以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要补充的？所以这一刻让我们学习到两点，好，当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福气承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什么叫真的福气，然后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可以过得满足丰盛，不管几年。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国父活到几岁？谁知道？好像很早，
50几
啊？孙中山，对，
60多岁，
没有，不到，不到，不到。
他比宋庆龄大30多，
对不对？嗯，他比他大，但是没有，好像不到60。我记得他是英年早逝啊，我记得他的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好，到终究几岁我忘记了。还有一个不知道谁，他耶稣活几岁？
33多
啊，所以不在于多少年，是在你的日子有没有丰盛。但是对神来讲，看着我们是永恒的，是没有结束的。那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定线，就说我们人一定会有从几年生，从几年结束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一定会有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免的。那我们一来，我们坦然面对它；二来，高高兴兴的、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哈，好，那我们下次就要进到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物，他怎么跟神同行？雅各，好，我们下次进到雅各。好，谢谢。